习近平发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谈话，对台发出新讯号。
我们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我们有坚定的政治决心和强大能力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祖国的神圣领土一寸都不能分裂出去。
与此同时，解放军军机恢复扰台行动，北京对台是否反守为攻？台北上海双城论坛签署三项合作协议，
互相谅解谈两岸一家亲的精神，两岸关系一定会和平稳定。
台北市长柯文哲与上海副市长周波共提两岸一家亲，
两市的人民也在这种两岸一家亲的氛围当中共同分享着珍贵的亲情和友情。
场外台独人士丢猪肉抗议，两岸一家亲在台湾是否遭到了污名化？谈论海峡大事，锁定海峡论坛。今天是12月23号，我是樊东宁，请代表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问好。四架解放军的军机，包括轰六、运八、还有苏三零，还有两艘军舰，在沉寂半年之后，上周再次贴近台湾东南沿海的防空识别区，飞往西太平洋进行远海长训。而与此同时，习近平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谈话中强调，要牢牢掌握两岸关系的主动权与主导权。北京对台是否打算以不变应万变守住红线，还是要主动出击反守为攻？而在另一方面，台北上海双城论坛签署了三项合作协议，台北市长柯文哲再提两岸一家亲，并致赠静平给上海副市长周波。这个静平啊，跟静平谐音，柯文哲是不是在向习近平示好？不过双城论坛的场外有独派人士丢猪肉抗议，两岸一家亲在台湾是否遭到了污名化？非洲猪瘟的蔓延对两岸关系是否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呢？海峡论坛今晚邀请两位来宾还有听众观众朋友们一块来聊一聊相关的话题。在台北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您好。
东宁你好，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叶博弈，在台北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节目。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晚跟在请到台北跟大家共同讨论的话题的嘉宾。那么今晚呢，我们请到的是对于两岸政治卓有研究的台师大政研所教授范世平范教授到我们节目当中。范教授您好。
博弈好，东宁好，还有胡所长好。
感谢范世平教授再次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节目当中，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参与今晚节目的另一位嘉宾东宁。
好的，感谢博弈，欢迎范世平教授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而今晚海峡论坛很高兴的为您邀请到上海台湾研究会的副会长、上海东亚研究所的副所长胡林伟副所长参与我们的讨论。胡副所长，欢迎您。
可以吗？
好，主持人大家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范教授您好。
好的，那么台湾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加入我们的讨论，号码是00-801-148-940，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脸书和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留言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观点。我们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 China 以及 youtube.com/VOA China。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谈话中强调，要牢牢掌握两岸关系的主导权和主动权，这是不是对台发出了新的信号？与此同时，解放军军机军舰恢复了扰台行动，逼近台湾东南沿海的航空识别区进行远海长训，这是否显示了北京不会因为蓝绿版图在选后的变化而改变对台湾的作为？而习近平的对台政策究竟是以不变应应万变守住红线，还是要主动出击反守为攻呢？在请教两位来宾之前，我们先来听一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的说法。
我们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巩固和发展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基础，深化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造福两岸同胞。我们有坚定的政治决心和强大能力 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祖国的神圣领土一寸都不能分裂出去。
好的，我们刚听到的是习近平的说法。先请教在上海的胡林伟胡副所长，刚才我们听到了习近平主席讲说，这个祖国的领土是一寸也不能分裂出去，但他没有使用中共十九大政治报告中的这个六个绝不哦。那么台湾的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说，听起来好像稍微和缓一些啊。那么不过习近平也提到了要牢牢掌握两岸关系的主动权跟主导权，这好像是新的部分。那么有台湾人士分析，这是要守住一条红线，以不变应万变。但也有一些人不同看法，认为说这个北京接下来是会主动出击，反守为攻。想听听看您的看法和解读，胡副所长。
好，主持人，我理解习近平主席这个讲话呢，我觉得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第一个层面，那就是从一个非常客观的从学术的角度来思考，也就是说，因为台湾和大陆两方面它的综合实力的差距是非常大的，非常悬殊的，而且现在随着大陆社会整体建设的不断的快速的发展，两岸综合实力的差距在日益扩大。那么这是个基本的现实，从这个角度来说，实力强的他就有更多的能力，同时也有更多的责任来推动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保持两岸关系的健康发展。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大陆因为综合实力的强大，所以在两岸关系上大陆有更多的主导权，而且呢也有更多的责任来维护两岸关系的和平与稳定，保持两岸关系的健康发展。所以这个是从一个基本面，从学术角度也好，从客观现实的基本面来观察的。
嗯，是。
但另一方面，从现实层面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习近平主席他作为大陆领导人的话，从十八大以来就可以看得出，习近平主席他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领导人，而且他所十八大以来所推出的各项治国理政的措施都是保持了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态势，在推动整个国家的社会的发展。所以在对台关系，所以在两岸关系台湾问题上，我想大陆借助自身的一个快速发展来积极主动的来推动两岸关系的发展，实现两岸最终的和平统一，我想这也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基本面。那么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胡副所长从两个层面来分析这个习近平主席谈话。那么也请教在台北的范世平教授，您又是怎么看习近平在改革开放四十年谈话中有关于两岸关系的部分啊？那么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其实就在习主席讲话的同时啊，这个沉寂半年的解放军军机上个星期十八号又飞到了台湾附近啊，进行罕见的，而且这一次是罕见的海空军联合操演，也有军舰，有四艘军机和两艘军舰。那么美国的侦察机据说也升空来进行反制了。你怎么看解放军军机军舰在习近平发表改革开放四十年讲话这际啊，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动作呢？范世平教授，您的解读？
好，首先跟林伟兄打个招呼啊，因为我们好一阵子没见面了啊。之前我们也曾经在台北，也曾经在上海见过面，也有非常深入的讨论。
嗯哼，
那听到的声音感到熟悉，也在此跟您问候一下啊。那的确哈，诚如
各位所谈的，谢谢范教授。
这个的确在这个我觉得在最近大陆采取了一个海空的针对台湾的演习，可是我们基本上我们这边认为主要其实并不是主要针对台湾，主要是针对关岛啊，当然就是主要是中共也在模拟，就是如果啊这个中共对台动武，那美国会不会从关岛起飞，那在这个时候是不是美中共要先发制人啊，所以这个演习我觉得主要是针对关岛的美军，当然也是针对台湾。但是他在这个九合一大选结束之后再做这个演习，因为我们在九合一大选之前，中共大概有半年时间暂停了这个演习，但是他为了避免造成对选举造成影响，那现在选举结束之后恢复了演习，当然也会让台湾民众觉得说中共的这个军演有很非常这个相当的政治的层面的意义啊。那我们看到就是说，的确习近平在这一次的这个改革开放啊五十周年的这个演讲里面提到要掌握这个两岸关系的主动权还有这个主导权，但是我们也看到，就是美国在最近有很多的这些动作，也想掌握 啊这个台湾问题的主动权跟主导权。因为我们看到12月9号美国的参众两会通过了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也就是大家所说的 ARIA。这个法案变成了里面内容很大部分提到怎么样强化台美之间的高层的互动互访，还有对台军售。也就是目前这个法案如果川普总统签署之后，会成为川普上台之后的这个台湾旅行法之后的第二个法案。比如说台湾对台的这个台美关系有四个主要架构，一个是台湾旅行法，一个当然是1979年台湾关系法，还有当时对台的六项保证，再加上现在新的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变成四个角。我觉得像一个这个桌子的四个角。另外，在这一次的选举完之后，国民党大胜，民进党惨败。可是，在11月下旬，美国的 AIT 忽然宣布要斥资11.6亿，在台北的天母购买一个他们这个 AIT 的宿舍，总共一栋大楼有地上13层、地下3层。那这可以说是 AIT 在1979年台美断交之后，美国首次购买台湾的房地产。那过去我们看 AIT 不管是现在的旧馆或者即将迁入的内湖新馆，都是用租赁的方式。这次用购买表示什么？表示美国将长期的在台湾安营扎寨，在台湾长租不走了。我觉得这个讯息是在选后忽然释放出来，而且 AIT 更释放出来，我觉得这个意义是很明显的。也就是说，目前来讲，美国似乎也在向中共表示，我要掌握的是主导权跟主动权。当然，台湾在面临中美两个大国的博弈之下，当然台湾的地位是非常的微妙。但是我必须要讲，我常举个例子，就是台湾好像是美国跟中国两边想要追寻的一个女孩。可是中国大陆始终是在这个女孩子的家的外围啊，可能约她吃饭，约她聊天。可是美国却似乎已经住在了这个女孩子的家里面了，也就是说他们可能已经论及婚嫁的感觉。那我这是表示说，台美 AIT 对台湾的影响，在台湾内部不管政治、经济、军事的影响都是非常直接的。甚至我们看到 AIT 也有这个军人啊，大概有相当多的军人，虽然没有穿军服。因为他们事实上是派驻在 AIT 里边服务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中共对台湾的影响，未来如果还是永远是在台湾的本岛以外的话，那美国它有相对的一个优势。
好的，非常感谢范世平教授的分析。那刚才也提到了，这虽然说习近平主席说要牢牢掌握两岸关系主导权，这个美方现在好像似乎也想进行主导跟这个主动权的一个掌握。当然，这个也提到了这个美国在台协会的一些最新发展，我们就来听一看美方专家究竟是怎么说。因为美国之音台北特派员许宁也特别采访了 AIT 前美国在台协会的驻台办事处处长包道格。下面就是包道格目前观察美中台关系三方互动的一个最新说法，来听包道格的说。
One thing I know I learned in 40 years of watching Taiwan-China-U.S. relations.
在对美中台关系40多年的观察中，我学习到的一点是，当美国和中国关系有争执时，台湾经常要付出代价。当美国和中国在一些问题上可以合作时，台湾可以获益。我在任的时候，具体来说，我记得当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地区问题上关系良好，我们确保了台湾参与亚洲开发银行。在亚太经合组织成立时，我们确保台湾作为一个经济体，在亚太经合组织中拥有代表资格。在奥林匹克运动中，我们确保了台湾能够参与，尽管在名称上不得不做出妥协。在当今的环境下，在我看来，要和中国做这些事情是不可能的。今天的中国不会同意这些事物。我对台湾的政策建议是保持低调，无论谁在任，台湾政府的人会试图与来自美国的各种请求进行合作。在华盛顿的美国新政府中，那里的人呢，会把台湾看作是抵御中共的防线，因此把台湾视为天然的盟友。不过我预计他们会请求台湾做一些事情，有些事情台湾可能很愿意去做，但在另一些问题上，如果你要去同意你最重要的保护国的这种请求，你可能要小心判断，因为这可能会带来你无法承担的问题。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前美国在台协会驻台办事处处长包道格的说法。继续请教在上海的胡林伟胡副所长，你怎么看包道格的说法？还有刚才范世平教授说，这习近平主席说要掌握主动权跟主导权，但是华盛顿这边也想掌握两岸关系的主动权跟主导权。在美中目前这个贸易战和互相对抗的一个大格局之下，究竟北京方面该如何拿捏主导两岸关系的一个发展呢？胡副所长，请教您。
主持人。是这样，我刚才听了包道格处长的一个讲话之后， 我觉得他还是非常从正面的去谈到了在中美之间以及在台湾问题上三方的一个互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中美关系处于健康状态的时候，我想追求三赢是可能的。但是往往是当中美关系出现一个问题的时候，台湾就作为一个问题就会变成非常的一个复杂。而且我们应该看到，无论大陆也好，美国也好，包括台湾的领导人，都要看到一个基本的现实，那就是说两岸关系，台湾和大陆之间的关系，它是非常客观的，也是非常明确的。在这个基础上，各方随着各自的利益，有的时候发生冲突，有的时候是存在一些矛盾的时候，各方都会从主观的角度来看待这么一个客观存在的两岸关系的时候呢，就会导致问题的产生。那我们可以看到，在历史上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时候，两岸关系台湾就会处在一个非常稳定的状态之下。当中美关系这么一个大的背景出现问题的时候，台湾就会成为一个问题了。而且这对台湾来说的话，本身也是个非常棘手的一个问题，就像刚才报道科处长也提到的一样。
好，
所以对各方领导人来看，都要认识到一个现实，就是台湾和大陆必然会保持某种形式的连接，这是由于历史文化包括地理上的一个因素决定的。而且就是说而且我想最后一点想说的就是说对于各方领导人来说的话，能够认识这个现实再来推动这样的政策的话，就会使得政策更有一个现实的基础。好，谢谢主持人。
非常感谢胡副所长的评论，也请教在台北的范世平教授。刚才胡所长说，这个美中关系健康发展的时候，台湾问题就相对稳定，但是如果美中的矛盾加剧的时候，台湾就变得复杂了。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好像美中关系大方向好像并不乐观啊，因为看到这个美国起诉了中国的骇客双方的贸易战有似乎进一步激化的一个迹象。华盛顿邮报的近日的专栏文章也指啊，这个中国是通过了网军来影响台湾的民主选举，那目的是希望让台北能够出现一位更容易受到北京控制的新的领导人。您对这两个最新发展的看法，还有对美方立场以及刚才胡林伟胡副所长回应的一个解读是什么呢？黄教授。
的确啊，这个华盛顿邮报这个说法，当然它基本上是一个投书吧。那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说蔡英文他这个政权当然这次的选举是惨败，但是在台美关系来讲，我觉得美方相对对蔡英文的表现是肯定的。那蔡英文在内政方面当然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在这个台美关系的互信基础上，他基本上不挑衅，那他也基本上跟美国保持相当紧密的联系，特别是他曾经在美国留学过，他跟美国的高层也有相当多的密切的合作。那我们也看到川普从这个2016年这个当选总统之后，先跟蔡英文打电话，才跟习近平打电话。当初大家都说好像美国是打这个台湾牌，那甚至认为这个台湾牌可能只是稍纵即逝。可是从目前一连串的发展来看，那川普的确是打台湾牌，而且把台湾视为是在跟这个中美关系当中非常重要的环节。对台湾来讲，当然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台湾这个可能在可以说从1979年以来从来没有这么受到美国的关注，包含我们这一次的这个 APEC 的代表张忠谋可以说是首次的从台湾加入 APEC 以来，首次的跟美国的副总统进行会谈，就是从来没有的那个潜力当宋楚瑜当时去 APEC 也顶多是跟美国的国务卿见过面。所以可以看出来，美国的副总统彭斯不但跟张忠谋见面，前一阵子彭斯还公开的称赞台湾的这个民主的发展，另外也指责中国大陆对台湾的外交打压。当然台湾这是喜的地方，但是忧的地方当然还是因为中共最近从这个今年以来已经有将近4个对台湾邦交国的挖掘，当然也引发了美国国务院的注意，而且也试图做某种一些动作来进行一个弥补但是不管怎么样，台湾现在面临到这个中美两个贸易大战或各个大战的情况下，地位将来我们在 还是要戒慎恐惧。那蔡英文基本上他还是相当的冷静，也没有成为像陈水扁时候对美国来讲是一个 trouble maker， 是一个麻烦制造者，而且也符合美国的利益。那这次的这个九合一大选，很多的国际媒体都认为说是中国的大胜，那当然相对来讲似乎是美国的大败。那美国是不是认为是大败？所以我觉得大陆这一次对于这个国民党大胜，我觉得他们态度相对是比较冷静的，也并没有搞到这个喜不自胜。为什么？因为美国会不会认为因为这次大败而希望在明年的总统大选对蔡英文有更多的实质或更多的帮助，来让蔡英文的政权能够延续下去？因为的确现在在这个中美的这个关系来讲，台湾已经成为美国印太战略不可或缺的一环，所以对美国来讲与蔡英文是有比较高的互信，甚至这个互信基础还高过跟赖清德，那更不要更讲跟国民党了。所以我们看到国民党当然也希望美国不要误会啊，认为好像国民党就是真的是亲中的，他也是亲美的。我们看到前一阵子这个国民党的立法委员江启臣到美国国去访问，在国会上讲，他说国民党从过去以来到现在都是亲美，其实他就是希望美国不要误会啊，不要这个把这个筹码都放在这个蔡英文身上。那我们也看到朱立伦也可能将在明年访问美国。那我们看到了这个这个台北市长这个柯文哲也宣布明年四月份要访美。所以我觉得台湾其实台湾的总统选举为什么这些候选人都要去美国访问，当然也希望让美国了解认识他，特别是他们对于两岸关系的看法跟立场。所以我觉得国民党也不希望美国误会啊。但我们现在我觉得大陆这次特别冷静，对于九合一大选的选举结果，也当然我刚刚讲过了，美国会不会出一些怪招啊，或者一些奇怪的方式？最近有人还传说，会不会川普访问台湾啊？因为虽然台湾没有邦交，可是1971年我们不要忘记，尼克森也曾经在中美没有邦交的情况之下访问过北京。那川普这个不按牌理出牌的人啊，特别是台湾旅行法他通过之后，川普也签署了。他强调的是台美高层的互访，会不会为了要拉抬蔡英文的选情、低迷的选情做这一招？当然中共会很生气，那中共势必要有些作为啊，例如说是不是要军演？那军演反而又帮助了民进党，因为只要是中共每次军演，包含1996年台海危机到后来，都是对于中共所反对的那个候选人有利。那美国是不是故意要制造这个方式，一方面帮蔡英文站台，帮蔡英文说美国就是站在蔡英文这边？那反而造成中共对台这个军援引发台海危机，那反而有不利于蔡英文巩固他的权力。所以我觉得大陆到最近为止，他对台的这个策略，我认为相对是冷静克制的，大概也不希望到最后发生这个情况，因为对在大陆来讲，恐怕会是骑虎难下。
好的，感谢范教授，也把时间交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来请教我们今天现场的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东宁。那么首先继续还是回到台北请教范世平教授，最近。我们刚刚听到这个报道格有关于在台湾参加这个国际活动的时候场合的名称的问题啊。那么最近中华民国的外交部长吴钊燮部长他也提到说，未来台湾的民间团体或参与在国际活动的时候呢，应该尽量的使用包括正式的国名中华民国，或者是中华民国括号加注台湾，或者是直接以这个台湾的称呼，尽量避免使用中华台北来造成困扰。不过这也是我们在这一次九合一大选公投的一个题目，那您怎么看吴钊燮部长这个宣誓呢？
当然，蔡英文在这一次的冬奥证明的这个公投来讲，民进党采取的是一个消极的态度啊，不支持也不反对，那甚至还说，如果冬奥的这个东京奥运的这个证明通过啊，我们还是用中华台北的名义来参赛，但是这个引发了。这个独派特别是像一些喜乐岛联盟这些支持冬奥证明的团体的言，非常的这个批评啊。那蔡英文当然选完之后啊，包含这个公投案可以说是大输啊，那这个选举结果也是大败，那这样引发了独派对蔡英文非常多的批评，甚至很多人希望他只做一任，不要再连任了。所以蔡英文在这样的压力之下啊，他必须采取一个比较强硬的，就是尽量不要用中华台北什么。但是我觉得从事实层面来讲，这恐怕也很难达成，但是也可以看出来，蔡英文他认为他上来之后，他对大陆呢采取了一些比较礼让，甚至是比较隐忍的作为呢，并没有获得大陆方面正面的回应。那他现在又面临到这个除了大陆的压力断交潮的压力之外，他可以又受到独派的压力，可以说是腹背受敌。那在目前来讲，他不太可能在两岸关系有所突破，所以他只能够 回到比较保守的力量，也是跟独派这边啊比较接近，希望能够获得独派的一些温暖啊，所以他做了这方面的一些说法了哈。但是我必须要讲，就是说，很可惜啦，我觉得蔡英文他也希望在上台之后，能够跟这个大陆能够维持一个好的关系。我记得2016年蔡英文当选一月份当选之后，那个时候的外交部长王毅在四月份的时候访问美国，他那时候在 CSIS 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他们的这个政府就讲蔡英文政府根据他们的宪法、他们的宪政所选出来的，他就承认了一个中国原则。我觉得当时王毅的讲法被蔡政府这边认为是一个非常大的善意，也就是说等于漠视了，就是蔡英文等于虽然没有口头上没有承认一个中国，但是他是因为他们的宪法。我想大陆过去也从来不称台湾有宪法，因为那等于是主权国家了嘛，称宪法跟宪政。那当时王毅的讲话，我相信应该不是他自己这个信然而出来的，应该我想一个经过中共高层的讨论的结果，等于说给蔡政府一个相当正面的回应。可惜后来这样的一个回应呢，在大陆内部有很多反对的声音，这就无疾而终了。那两岸今天走到目前为止，我想蔡英文他认为对岸不太可能给他任何善意的时候，而美国这边却不断的给他招手给他善意，那我想他也只能够一边倒的走向亲美的一个道路。我想这个话是一个两岸很遗憾的事情。但是我必须要讲，就现在不是台湾处在中美两个大国的一个，我看到了像很多的也都在中国队跟美国队之间，可能要选边站的压力是有点。我们看到最近新加坡的总理李显龙。那我们看到最近美国跟加拿大跟墨西哥签订的美加墨西有关协定，其中有一个毒丸条，就是说要求我们签约三个国家不可以私自的向非自由市场的国家签署任何的协议。这个国家案子就是跟大陆了。所以就是说目前来讲，美国要求是加拿大、墨西哥你不可以私自跟中国大陆签约，必须经过三国同意。这个毒丸条款目前看起来，美国跟欧盟、跟日本还有跟英国的未来的这个商讨都会纳入。所以台湾我觉得未来所谓的服贸协议或货贸协议，即便2016年国民党重新执政，这个是不是违反了美国的毒丸条款？所以我必须要讲，如果国民党2016年重新执政，他在美跟国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压力会比蔡英文政府反而不会少，会多。为什么？因为他既承受的是中国大陆的压力，也可能承受的是美国的压力。而美国现在这个在毒丸条款的这个要求之下，你到底要选哪一边，越来越必须要你清晰表态。当然中国大陆也会要求国民党政府你要选哪一边，那这个压力我想可能会比蔡政府目前的压力还要大，可能更难左右逢源。但我们都希望有很多国家都希望在中国大陆跟美国之间都拿到好处，但是这样的空间我们可以看到似乎越来越小了。
好的，谢谢范旭平教授。就是在我们分析了这么多以后，您看展望目前民进党政府还有至少十多个月即将面临下一次的总统大选，那么在这有限的期间当中，您觉得民进党政府的美中政策，同时还有包括在目前台海这个美中台情势这个三方的角力之下，您给台湾方面的建议是什么呢？胡林伟教授。
要得到一些意见建议的话，我想最重要的是从过去的执政的经验也好，教训也好，能够正确的去吸取这些经验和教训。那就从刚刚结束的九合一选举结果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选举结果显示出，民进党执政的短短两年，由于他在推行台湾社会发展的这个发展战略的过程中，采取的是一个最根本的和国民党的差别，就是回避大陆因素来推动社会的发展，这是民进党政策的一个和国民党根本的一个差别。但是现在通过选票可以看到，一方面民进党的这样的一个政策是失败的，这两年的一个施政的表现是让台湾民众不满意的，另一方面台湾民众也是能够清醒的客观的认识到，台湾社会的发展是无法回避大陆因素的，而且台湾民众还是希望保持两岸关系的和谐健康和稳定，对台湾社会发展是具有非常重要的积极意义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如果说我们要给执政者提出一个意见建议的话，就希望台湾目前的民进党当局执政者能够从九合一选举的一个失败当中吸取一个教训，能够客观的去看待大陆因素对于台湾社会的发展，看待两岸关系对于台湾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性。所以我就像刚才范教授也说到的，如果说是美国对于蔡英文比较满意，对于美台关系比较满意的话，但我们要思考的一个对当局来说思考的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对于台湾民众来说最需要让台湾民众满意的是什么。我想在这次九合一选举的过程中就可以看到，现在民众关注的还是社会发展、经济发展，而且民众也认识到了两岸因素、大陆因素对于台湾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性。我想这个重要性它是客观的，所以我非常希望民进党当局能够认识到大陆因素、两岸关系因素对于台湾社会发展它是无法回避的，它是客观存在的，能够正确的认识到这一点，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来推动台湾社会的发展。我想这里有一个问题也是需要认识到的，就是说台湾在过去本土化的过程中它的主体性已经是基本确立了，这个时候就不要再用意识形态的方式来刻意的回避大陆因素了。所以现在台湾主体性已经确立，在这个基础上他只要正确的面对两岸关系，面对大陆因素，我想这就是健康的两岸关系所必须的。所以不要再用过去陈水扁时代那个时候还是要借助抹黑大陆、抹黑两岸关系来塑造台湾主体意识，我想那个阶段已经过去了。现在台湾在它的主体性确立之后，它所思考的是正确面对大陆因素，和大陆一起建构新的一个命运共同体，新的一个推动台湾社会发展的一个不可回避的这么一个因素。台湾是可以用平常的心态来看待大陆因素和两岸关系因素的。我想这是我给台湾当局的一个建议。好，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胡副所长。那我利用一分钟来念几位网友的评论哦，就请上海还有台北的两位来宾跟我们上半场进行各一分钟的总结。有位网友姓吕吕，这位网友他说，解放军的军舰重新绕台的原因是有许多台湾政客鼓吹中国大陆的军力强大，不应该招惹中国大陆，并认为台湾非常脆弱，这也让习近平看到了对台武力威吓的效果。这是网友的个人看法。还有一位姓彭的网友他说，他想要对大陆同胞说，如果大陆同胞真当台湾人是同胞，就应该让台湾人民摆脱中共的魔掌。相对台湾人民来说呢，台湾首要的不是蓝绿白黄的党派斗争，而是民主自由和专制集权的斗争。另外，谢长点这位网友他说，中国大陆的综合实力强大，但中国大陆是专制政权，几千年的皇权思维没有改变，中共强制推动国家统一，不止台湾人民反感，国际社会也不支持，如果中共武力统一的话，还有可能会影响中共的政权。另外，木兰花这位网友说，台湾人现在其实很尴尬，一心把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是不现实的，但又不能够得罪美国，但也不愿和中共接触，不得罪大陆，也不跟美国走得太近，自身发展不台独，两岸和平是最好的结果，也是长期的方法。这是木兰花的个人看法。还有位风林火山，他想要请教在上海的胡林伟副所长啊，他是用另外一个数据来这个表达他的看法，是2017年国民的平均收入，美国排名第八，台湾排名第37，中国排名第74。另外，2017年的政府清廉指数，美国排名16，台湾排名第31，中国排名第77。他想用这两个指数来请教您，中国用什么才能够主导台海局势呢？请两位来宾跟我们上半场进行大约一分钟的总结，先请在上海的胡林伟副所长。
我想大陆主导两岸关系，这是从两个层面来看的。第一个层面还是我刚才所说的，由于历史文化 包括两岸血缘的因素，还有地理的因素，使得台湾是无法和大陆切断这些内在的联系的，这是一个基本规律。就像有台独分子所说的，就是说台湾最大的悲哀是离大陆太近，离上帝太远。我想他们都看到了这是一个基本的现实。那第二点就是说，也许从刚才这位网友列出的这个数字来看，大陆社会的发展还有很长的距离。那但是应该看到大陆目前的整个发展的态势，过去四十年改革开放这四十年大陆的快速发展，还有过去这五年十年大陆不断的发展的一个速度，就显示出只要大陆能够保持这样的一个发展的态势，而且应该看到大陆目前的发展态势它是比较全面的，包括社会层面、民众的生活，还有军事外交等等。只要大陆保持这样的一个发展态势呢，就决定了台湾是无法摆脱和大陆最终以某种形式结合在一起这样的一个局面的。所以基本层面也好，大陆的发展态势也好，这两个因素我想就决定了大陆因素对两岸关系是掌握主导权和主动权的。
好的，感谢吴副所长，也请台北的范世平教授跟我们上半场进行一分钟总结。一分钟。
我想哈，我刚才这个林伟兄所谈的，我比较不赞同，在于说中国大陆过去的确它提供了台商很好发挥的空间，去那边投资，因为它有很低的劳动成本、土地成本，那台商也在那边大陆赚了钱。但是我们看到最近台商是蜂拥而至回到台湾，甚至是逃难似的回到台湾，拼命找土地，因为中美贸易大战，因为中国大陆已经不是一个适合投资的地方。那台湾的大学生，其实我们都知道，要去大陆找工作其实是很困难的。虽然大陆也做了很多的所谓的孵化器，希望在那边创业，但是大部分都是铩羽而归。那我觉得过去以来，中共对台湾采取就是一个利益啊，就是因为你来大陆可以赚钱，怎么样怎么样。可是当这个利益慢慢减少了之后，可以看到台商可能昨天还跟你讲啊，我支持两岸一家亲，明天他工厂一收，他就拂袖就离开了，因为他对大陆他没有所谓的真正的认同，他站在的只是一个利益，或者我是被逼迫的，因为我在那边投资，我不能不服从。一种是被一个拿着胡萝卜，一个是拿着棒子来逼迫你认同的时候，那个不是真正的认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也是大陆对台工作可能很难去超越的一个地方，就是你是不是真的能够让台湾民众真正的去认同九二共识。我认为吴敦义或者其他的这个吴敦义也好，
好
的，大陆很多人也认为他们嘴巴上谈九二共识，他内心真正的信仰吗？柯文哲真的相信两岸一家亲吗？可能都是为了要柯文哲自己都说，我是拿这个来糊弄中国大陆的，因为我希望完成双城论坛。那如果他的这个不是成为他内心的一部分的时候，他这些都是一些表面功夫。那大陆如果还相信的是真的，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并不是一个很健康的状态。所以真正要让台湾民众真正产生他内心的信仰，或他认为真的两岸一家亲，可能不是只是啊用嘴巴说一说，或找你来工作，或来投资就可以的。他可能更在意的是，外交上是被打压，中国大陆的这样一个政体。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台北的范世平教授。有时间关系，上半场到讨论，但这一篇暂时的告一段落。稍后回来呢，我们带您继续聚焦台北上海双城论坛的最新发展，还有刚才范教授所提到了两岸一家亲的说法。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是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了，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明，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台北上海双城论坛虽然已经落下帷幕，但两岸一家亲的话题仍然是在余波荡漾。非洲猪瘟的蔓延是否对两岸关系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呢？海峡论坛今晚邀请上海东亚研究所的副所长胡林伟以及台师大政治学研究所的范世平教授为您深入分析。在台北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好的，在这个台北上海双城论坛呢，我们是看到双方签署了三项合作协议，台北市长柯文哲和上海市的副市长周波都再次提到了两岸一家亲。下面我们就先来听一听柯文哲还有周波的说法。
互相认识，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互相合作，互相谅解，谈两岸一家亲的精神，两岸关系一定会和平稳定。
两市的人民也在这种两岸一家亲的氛围当中共同分享着珍贵的亲情和友情。
好的，我想先请教在上海的胡林伟胡副所长，你怎么看今年的台北上海双城论坛还有两岸一家亲的说法呢？胡副所长。
应该说今年上海双城论坛能够再次举行，我想对于我们思考和关注两岸关系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这里就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讲，三个层面来讲。第一个层面，首先是从政治层面，应该看到柯文哲先生早期在他执政之前曾经被人看作是墨绿人士的，但是他执政之后他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就是因为他执政之后呢能够站在市长的职位上，能够面对市长的责任，能够客观地去看待大陆因素对于台北市发展的一个重要作用。正是因为柯市长他从正面地去解读大陆因素对台北市社会发展的积极因素正面作用的话，所以他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调整，所以他能够积极地推动两岸关系，积极的推动双城论坛的一个举行，这是从柯文哲市长他自己一个政治因素来思考的。第二个，我们可以从一个制度层面来思考，那就是说，台北和上海市怎么样来界定两个城市的关系？柯市长在上台之后，他从制度层面在市政府体制中设置了大陆工作小组还有国际小组，分别处理不同领域的事务。那么从这个制度层面的设置，也就确立了台北和上海不是两个外国的城市在交流，而是一个国家内部的事务在交流。这是从制度层面以灵活的方式确立了一个中国的原则，确立了上海和台北不是国外的城市，这从制度层面。第三个，我觉得更为重要的是从两岸关系层面呢，能够为两岸关系未来的发展找到新的动力和新的空间。就像上一节范世平教授他在讲到两岸关系的历史后来发生的一些挑战和变化的时候，我们应该看到在两岸关系发展的过程中，历史上曾经是非常简单的台湾出资金出资金出技术，那么大陆提供市场。但是现在随着大陆的社会发展呢，在资金层面在技术层面，大陆和台湾出现了所谓的供应链的一个竞争的关系。那未来两岸关系怎么走，我们可以看到在历次双城论坛的过程中都是从城市发展的角度聚焦于经济，聚焦于城市智慧城市，包括今年的还循环经济。因为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台北和上海它是各有优势的。台北的垃圾不落地、WiFi 更加人性化的社会城市服务、城市建设。那另一方面，大陆呢，在大陆现在在社会发展中，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也需要这样的一种城市化的一种建设和交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无论是台北还是上海，在城市建设中，我们既有双方都面临的共同的问题，也有双方在各自建设中 各自的强项和各自的长处。
嗯哼，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聚焦在这些城市建设的议题当中，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为今后两岸关系的发展重新找到新的空间，也找到新的发展动力了。
嗯，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我觉得这是双城论坛最值得思考的，就是说为今后的两岸关系发展呢找到新的一个发展空间和发展动力，这是非常积极的。当然一家亲，我想一家亲毫无疑问是正面的语言，但是如果我们把这样的话都污名化的话，那我们还有什么样的语言来正面描述两岸关系呢？难道说只有负面的抹黑和攻击才是一些正常的语言吗？才不是统战语言吗？所以我觉得在两岸目前还是非常需要从正面去理解，去正面去描述两岸关系。
嗯，好，感谢胡副总说要用正面来理解两岸关系。那我很快的再请教您，我们这次看到双城论坛有一个画面哦，就是这个柯文哲市长送了一个净瓶给这个上海市的副市长周波，很快跟我们谈谈，您认为这个净瓶大家都认为说跟习近平来谐音，是不是柯文哲他这位市长本人想要对习近平主席来表示一个示好的一个动作呢？很快跟我们解读一下。
好，我不知道柯市长到底是送这个礼品，他的到底的含义是什么？但是如果他有这个用净瓶来向大陆领导人展示一个善意的话，我想还是应该给予积极的、正面的去理解、正面的去肯定，甚至正面的和鼓励的。如果我们双方之间都能够本着柯市长所说的相互理解、相互包容、相互交流这种态度的话，这样才能够从正面去推动两岸关系向好的方面发展。
好的，
反之，如果我们老是从负面的角度去看待、去理解的话，我想这是不利于两岸关系的健康发展的。好，主持人。
好的，感谢胡副所长。那么，台北的范世平教授，您又是怎么看这个净瓶？是不是柯文哲市长向习近平主席来示好？另外，就是我们也注意到，事实上在这个双城论坛的场外，有统独两派人士的互呛，尤其是台独人士还丢猪肉抗议，当然就是抗议说这个双城论坛没有谈到最近台湾非常关注的一个非洲猪瘟的问题。这个猪瘟这个问题的蔓延，是不是也有可能一定程度的造成两岸关系的一些影响呢？范教授。
我赞成林伟兄，我们要用正面去看待哦。但是很多东西，如果一些问题跟争议不去解决的话，完全用正面去看待，我想可能会变得一厢情愿，而且会变得问题无法解决。那个问题会越多，越来越沉啊。所以我觉得不要以为看不见就以为它不存在啊。那我觉得勇敢的去面对问题的矛盾，这应该才是一个比较务实的做法。那当然，柯文哲送这个净瓶啊，他是不是来表达对习主席的一个尊崇？那我想应该有这个意思啊。那我也认为，这个柯文哲从一个墨绿的啊，2014年当选，2015年他在不承认九二共识的情况之下啊，然后只谈了两岸一家亲，就能够到上海去参加双城论坛。我认为能做这个决定的人，恐怕绝对是国台办主任以上啊的层级才有办法来做这个决定，因为这个大概跟过去中国大陆的这个对台的一些坚持，一定要承认九二共识是不一样的，就有人说他是无党籍，所以另辟蹊径。但是我认为这是大陆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弹性，我也认为是中共高层甚至是习近平主席的拍板定案。那因为这个的确是知识体大。那柯文哲到目前为止，我也必须要讲，他非常的善用他的一个弹性，包含他对于九二共识，他说我对于大陆方面所提出九二共识是两岸和平发展基础的这个事情，我表示尊重与理解啊。其实这句话有两个含义，一个是九二共识是和平发展基础，这个事情是大陆提的，不是我提的啊。那大陆提的这个说九二共识是个好东西，我尊重跟理解，可是我没有接受啊。当然，大陆很多学者，像最近这个严安林这个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副院长，他说，因为柯文哲现在只是市长，所以他可以勉强过关。如果他未来要选总统或者更上位，他必须要说的更多。所以我必须要讲，就柯文哲，他的这种从墨绿然后为大陆所接受，再加上他前日子接受这个所谓的绿色和平电台，他说哎呀，我当初长这个两岸一家亲是因为等于说为了要应付大陆的这个说法，而且还表达歉意啊，有很多人如果听得不舒服还是歉意。那加上他将在今年四月也是由我们美国之音主动发布的讯息说他要到美国访问，所以我不需要讲柯文哲的两面性，大陆其实现在也看在眼里。他未来如果要选总统，他是不是还能够维持这样的模糊性？两岸一家亲是不是能够延续下去？那我觉得 拭目以待，我觉得我们可以再观察。
评教授，稍后我们也会继续谈到这个柯文哲市长访美的一个最新消息。不过这次双城论坛有一个小插曲，我们制作两张图卡，想要先请教胡副所长，那就是前海基会的会长江炳坤逝世哦。那么前海协会的会长陈玉宁，他是希望申请来台来进行吊唁，不过呢，想见顺便见老朋友连战一面，却抱着遗憾离开台湾了。那么陈玉宁是留下了一张纸条，表示他这次来台湾吊唁江炳坤送老友的最后一程，希望有机会能够看到尊敬的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连战主席和老朋友，但纸条上面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未能如愿。在临别之际，也衷心祝愿为两岸关系破冰的连主席和其他老朋友都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这是陈玉宁的一个纸条。不过，这个台湾陆委会主委陈明通他在立法院表示，这次不让陈玉宁会见连战的理由是，他说两岸之间只有私谊，只有私谊没有公交，只有私交没有公谊啊。这个画面上还有这个连战当时跟陈玉宁抱在一起的画面。胡教授、胡副所长，您怎么看台湾陆委会主委陈明通的说法？就是说两岸只有公交没有私谊，他不让陈玉宁和连战会面，是不是让人觉得有一些不同情理呢？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样的一种说法呢，过于把公交和私谊把它区分得太清楚呢，我觉得还是不利于两岸关系的。因为就两岸关系来说，它既有政治层面，也有经济层面，还有人员往来。而且以我们中国人中华民族的一种习惯风俗来说的话，哪怕买卖不成交易在，我们保持两岸之间民众之间的一种个人交往，我想还是有帮助的。特别是在目前两岸在公的方面存在很大的隔阂和对立的时候，我们如果有一些个人的情谊的交往，那我想对于我们最终解决政治上的问题是会有帮助的。所以我觉得在目前政治上存在分歧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尽量保持在相对的，在经济领域、在民众交往领域等等，还是保持这样的联系，我想对于两岸关系长远发展来说，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好的，感谢胡副所长，感谢您。那么，此外，针对这个柯文哲在两岸论双城论坛当中有关于两岸一江青的说法，我们也看到陆委会的副主委，同时也是发言人邱垂正，他就说这个两岸关系和政策是中央的职权，两岸城市交流应该少一点政治，多办一些正事，这是邱垂正的说法。那么，请教台北的范世平教授，你怎么看陆委会的回应？还有柯文哲称两岸一家亲和九二共识已经遭到了所谓的污名化，或是所谓的标签化，您认为有什么其他的新名词可以替代两岸一家亲，而让两岸都能够接受呢？范教授，
其实柯文哲在这一次双城论坛，他非常技巧性的，他在这个晚宴的时候，晚宴因为不是一个这个比较正式的场合，在跟这个周波副市长晚宴的时候，他提到两岸一家亲，可是在隔天的正式的双城论坛，他没有提到。那我觉得柯文哲为什么做这样一个安排，他也是要应付绿营的支持者。我们知道柯文哲这次得票，这次台北的这个冬奥证明的这个运动有大概60多万票是支持的，这60多万票应该都是绿营的票，就而且可能是深绿很多，因为会去支持冬奥证明，大概是色彩是比较绿的。但这六十，但是后来我们看到姚文智只得到20多万票，表示有将近30多万票到40万票是跑到柯文哲那边去的，就表示柯文哲他的得票了很大部分其实来自绿营的。所以他这次为什么做这个讲话，他也在表达对绿营的善意就是我希望你们，我看我这次场合我没有讲，那我只是晚宴的时候讲。那这种两面性，当然我认为大陆也看在眼里所以说我必须要讲说未来他是不是能够有什么新的说法，以目前来看大概空间是比较小再来就是刚才这个林伟兄所提到的，这次选举是不是台湾民众都对九二共识投下了赞同票，或者对于这个国民党的两岸政策支持，我不这么看法就像2016年国民党惨败，民进党惨败，我也不认为是对九二共识投了否决票我觉得台湾民众当然是很务实的，认为蔡英文的这两岸关系不好，我们希望跟大陆有更多的经贸交流，这是务实的。但是这个务实也会反映在另外一边，包括最近的这个大陆的非洲的这个猪瘟，台湾人也开始担心如果真的陆客大幅来，会不会夹带了这些猪瘟的这些肉类制品？我们看到这两天还是有很多民众带的或者一些陆配带的，虽然罚款提高到20万，还是有人带。那这种恐慌又会造成， 就是说，台湾如果是从完全是从商业利益的角度去看这个两岸交流的时候，当他发觉利大于弊，他当然愿意；可是他对他就觉得，大家就觉得弊大于利，他可能就不想要了。那这个变成是非常非常的变动。我觉得台湾现在的政治人物的赏味期非常短。今天韩国瑜看起来哇高票当选，可是还没有就职，他的人事的问题或他很多政策啊什么很多的政治什么迪士尼啊想要来台高雄投资也落空了，然后要啊改什么赌场啊等等啊赌马场，全部都被人家认为是不可能的时候，他的光环快速的消减。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大陆看要。那当然，我觉得韩国瑜希望大陆给他更多的这些利益，把陆客跟增加更多。但是，这为什么这次这个非洲猪瘟的问题反而会造成台湾民众对于陆客来增加反而会有点担心？最后，我觉得这一来一往之间，到底什么样能够帮韩国瑜得分，他也还在盘算。
好的，感谢范世平教授，也把时间交给博弈。博弈，
好的，东尼，我们是不是先看看有什么网友或者是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提问呢？
好的，我很快念两位网友的提问，再来请教两位来宾啊。有一位网友叫刘范范，他说啊，这个亲的前提是互相尊重，没有互相尊重的亲啊，就等于是70年前的中日亲善，而带有武力威吓的合作双赢呢，则等同于70年前的王道乐土。另外还有一位金洞，这位网友他说，两岸一家亲，水火不相容，一个是民主宪政，一个是独裁专制，要怎么亲呢？还有一位 Edwin Chen 这位网友他说，中共可以高喊两岸一家亲，但请台湾人不要天真的相信。风林火山这位网友说，他想请教这个上海的嘉宾，如果文化、地缘、血缘和实力能够构建命运共同体的话，蒙古选择了是亲俄还是亲中？不单是选择亲印度，还是亲中国？这是几位网友的个人看法。最后想请两位来宾回答一下，这个上海的胡副所长，您怎么看双城论坛未来之后两岸的城市交流，尤其是台湾九合一大选之后，国民党现在执政的县市增加到15个了，接下来上海是不是有可能跟高雄市来进行交流呢？胡副所长，
我想，就高雄市也好，上海市也好，在城市之间，甚至乡村之间的这样的种交流，都是积极，都具有积极意义的。其中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说，两岸的城市也好，农村也好，他们的社会发展都是需要用一种开放的、多元的去吸取一些发展的比较好的地方的一些经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两岸之间的城市交流尽快的去推动，我想是对城市的发展都是有正面意义的。而且特别是值得关注的就是说，当两岸现在在高端政治现在还存在很大分歧的时候，那是不是我们可以针对两岸民众的一种诉求，特别是九合一选举中所显示出的台湾的民众现在对于经济议题、对于社会民生议题，他的关注度更高，而不是关注那些所谓的证明啊、公投啊这些。
好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更加的聚焦这种低端的经济议题、社会民生议题，我想也是为今后两岸解决政治分歧创造条件。所以我就觉得两岸之间的城市交流还是应该积极鼓励和推动的。
好的，感谢胡副所长。台北的范世平教授，你有30秒跟我们进行下半场的总结。范世平教授，
我想经济跟政治当然大陆想把它分开，韩国也说经济100分政治0分，可他后来他也承认了九二共识那不是政治的表态吗？民进党当然就这样批评了，说你说一套做一套。我们看到吴宝春台湾面包师傅到上海去开店，他也希望从事经济，但是却被要求要表态，说我是以中国人为荣啊，我要承认这个九二共识啊等等。那变成一个单纯的面包师傅，也必须做政治表态。那所以看起来说经济跟政治要完全分开，可能并不是这么容易。我觉得大陆现在当然要思考的是，是不是还要在像2008年马英九执政时候放这么多的陆客进来台湾？如果过去那2008年都是造成一些特殊的政商的人士或特殊的团体来获益，一般民众感受不到他的一个外部利益跟获益的话，那如果还是重蹈覆辙的话，我认为太阳花学运可能还会再发生。
好的，感谢台北的范世平教授，也感谢在线上的上海市东亚研究所的副所长胡林伟副所长参加今晚的讨论，也感谢博弈，感谢三位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明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要和您讨论的话题是难以想象的 惊涛骇浪，习近平究竟在担心什么呢？请您一定要按时锁定，也别忘了收看每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晚安，节日快乐，我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与您再会。美国之。